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五，第五十五篇，约翰十八章里的表记一，读经，约翰福音十八章一至四十节，十二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，二十七至二十八节，三十一至三十二节，十三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，十七章一节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来到约翰十八章。表面看来，这一章很容易读，也不难领会。事实上，要找出这一章的精粹并不简单。我们很容易就能看见约翰十八章的本质。我们读过这一章以后，也许能够背诵其中所描述的事件。这一章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到园子里去，他被犹大出卖，被人捉拿捆绑，并且被人押到大祭司面前受审判。此后他被押到比拉多面前，比拉多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这些是十八章里的一些要点，但这一章的精粹是什么？如果我们比较约翰福音的开头和十八章，似乎十八章要比第一章低得多，并且连不起来。约翰福音开头说，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。然后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，话成了肉身，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。第一章里这样的叙述和十八章里的记载怎样衔接起来呢？衔接这两章的是什么？我们很不容易看出第一章和十八章之间的衔接点。要看到这个衔接点，就必须洞悉约翰福音的深处，并且找出十八章的精粹是什么。在本篇和下一篇信息中，我们要进入这一章的精粹。约翰福音里所强调基督的死。我们来到十八章以前，必须先探讨一个要紧的问题。照约翰福音来看，主耶稣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受死？我们这些基督徒会立刻回答说，主耶稣受死是要为我们完成救赎，他在十字架上除去了世人的罪孽。当然这个答复是正确的，然而约翰福音所强调的不是主的死为着救赎。我不是说约翰福音丝毫没有说到救赎，约翰一章二十九节清楚提起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我的点是说，约翰福音论到基督的死所招重的不是救赎，这是对观福音书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所招重的，但不是约翰福音所招重的。那么约翰福音论到主的死所招重的是什么？很少基督徒能够答复这一问题。如果主恢复里的圣徒想要答复约翰福音里主受死的目的这一问题，他们也许会有不同的答案。有些人会说，主受死是要扩大自己成为神的居所，他受死是要荣耀自己，或是从自己里面释放出神圣的生命，或说他受死是要成为赐生命的灵。这样的答案虽然多少有些接近真理，但可能是照着圣徒在主恢复里所学习的道理。鸟看的眼光。倘若我们要懂得约翰福音里所强调基督的死，我们必须对全本约翰福音有一个鸟看的眼光。约翰二十一章的段落排列得非常美好，前十一章有一些事例，主耶稣行了许多神迹或表迹。约翰选出一些神奇的事例，在他的福音书里用来表征主耶稣这位成为肉身的神，足以应付每一个人的需要。无论我们需要什么，无论我们的情况怎样，主耶稣都能应付我们的需要，并顾到我们的情况。我们已经指出， 约翰所选出的势力开始于重生，结束于复活。头一件尼格底姆的势力是重生的势力，末了一件拉撒路的势力则是复活的势力。原则上，重生和复活是一样的。一方面，若不复活，就没有一个人能够重生。另一方面，重生与复活有关。约翰福音前十一章所有的势力，原则上都是凭着复活蒙了重生。事实上，这些势力都和死的问题有关。这些势力岂是主耶稣完全合格，足以应付那些在死亡里的人所有的需要？他是绝无仅有的一位，能够应付这些需要，因为唯有他能够将神圣的生命分赐到人里面，好使他们复活，因而使他们重生。拉撒路的复活很激励人，百姓听见有一个拿撒勒人叫一个埋在坟墓里四天的人复活过来，没有疑问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神迹，是神迹中的神迹。约翰12章17节18节说，当耶稣呼唤拉撒路，叫他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，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都做见证，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，就去迎接他。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众人欢欣鼓舞，给他热烈的欢迎，甚至有几个希腊人听见主的事，就想要见他。腓力和安德烈来到主那里，告诉他说，这些希腊人渴望见他。对腓力和安德烈来说，这是主的黄金时机。如果我们处在约翰12章主的地位上，我们也许会说，多么美妙，百姓在欢迎我，这是我被高举的黄金时机。然而照着23节24节来看，主的反应截然不同。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我不信腓力和安德烈懂得主所说的，也许他们以为主用得荣耀这个词是说他要被高举，但主接着告诉他们，他要成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。这话也许令这些门徒大失所望，主向他们表明，他不愿接受群众的欢迎，反之他要落在地里死了，好得着繁增。如果我们看见这一点，我们就晓得约翰福音强调基督之死那一方面问题的答案了。繁增，约翰福音论到主的死所强调的不是救赎，约翰强调的是繁增。我们在前面的信息中曾经指出，12章24节所启示的繁增就是主的得荣。主耶稣是成为肉身的神，在肉身里的神，主的神圣生命与神圣性情隐藏在肉身里面，并且受肉身的限制。这一位来了是为着一个目的，借着死而复活，复制他自己，使他自己繁增。繁增可用一粒麦子来说明，生命局限并隐藏在麦子里面。一粒麦子怎样才能得着繁增，而里面的生命怎样才能得着释放？唯一的方法就是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。主采用自然界的例证来表明他受死的目的。主说到他自己是一粒麦子，向门徒指明他来是要得着繁增，得着复制，就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然后长大，结出许多子粒来。在约翰第一章里，主是神的羔羊，而在十二章，我们看见他是一粒麦子。一章二十九节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神的羔羊是为着救赎，为着除去世人的罪孽，但一粒麦子是为着释放生命，使这一粒能够繁增成为许多子粒。如今我们能够看见， 神的羔羊是为着救赎，而一粒麦子是为着繁增。麦粒的繁增就是它的得荣。如果一粒麦子单独留下，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它就绝不能得着繁增，得着荣耀。但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以后，最终就会长大，得着繁增。借着这种繁增，一粒麦子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麦粒的繁增也就是它的得荣。成熟的麦田有一种荣耀，所有成熟的麦穗都是种在地里的麦子所得的荣耀。因此，一粒麦子的繁增就是它的得荣。主的神性和神圣的生命局限在他人性的壳子里面，因此壳子必须破碎，局限并隐藏在它里面的神性和生命才能得着释放并繁增。为着这个目的，主耶稣上了十字架，并且在那里受死。今天基督徒非常忽略主的死是为着繁增这一个真理。基督徒都晓得主的死完成了救赎，认识这一点实在是好，但这种领会并不够。主的死不仅是为了救赎，也是为了繁增。约翰福音不是以救赎为焦点，而是以繁增为焦点。神渴望使他的选民成为他的复制。整体说来，约翰福音启示三一神渴望将自己做到他的选民里面，使他们成为他的复制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并且长大，好得着繁增，就说明了这种复制。一粒麦子所结出的许多子粒，就是那一粒的繁增。父亲乃是借着生儿育女，使自己得着繁增的。人的儿女就是他的繁增和复制。同样的原则，身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乃是神的复制。一章十二节、十三节论到这一点，说凡接受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照这些经文来看，凡接受那位来成为肉身的神，并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的一位，就必得着权柄做神的儿女，成为他的复制。主耶稣来了，结果千千万万神的儿女就产生出来了。我们已经看见，约翰福音不是强调主耶稣的救赎，而是强调神的儿女所产生的繁增。照十二章二十四节来看，主是一粒麦子，落在地里死了，产生了这种复制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，产生了他自己的繁增复制。照对观福音书来看，基督受死是为了救赎，但照约翰福音所强调的来看，他受死的目的乃是为着繁增。神圣的德容，我们已经看见拉撒路复活以后，众人欢迎主耶稣并要高举他。然而主来不是要得人的高举，而是为着神圣的德容。这种德容需要他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。从十二章中间至十七章末了，这五章半都是论到一个主题，主耶稣的德容。主的德容是什么？他的德容就是他的繁增。从十二章二十三节至十七章末了，我们看见拿撒勒人耶稣必须经过死，使他能在复活里得着繁增，这种繁增就是他的德容。假定一位弟兄有十二个儿子，这些儿子就是这位弟兄的繁增与德容。如果我们看见这位弟兄被所有的儿子围绕着，我们就晓得他繁增了，这种繁增就是他的德容。历代以来，基督徒忽略了十二至十七章里所启示的繁增就是德容。然而这几章的确是说到主的德容。百姓要高举他的时候，主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 人子要得着荣耀，必须受死，并且得着繁增。在12章28节，主耶稣接着祷告说：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父荣耀他的名，就是荣耀他自己，因为父的名是表明他的人位。到了12章32节，主继续说：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主被举起来，意思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被举起来的时候，吸引万人归向他自己。凡是被吸引到他这里来的，都是他的繁增。这世界受审判。12章31节论到主的死，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这一节指明借着主的死，这世界就是反对神的撒旦体系受了审判，也指明这世界的王被赶出去了。约翰12章没有救赎的思想，这一章乃是说到繁增，吸引万人来归主。世界受审判，以及世界的王被赶出去，为了吸引万人来归主，使他得着繁增，篡窃人类的世界体系就必须受审判，堕落的人类受世界的暴虐和篡窃，正如以色列人受埃及法老的暴虐和篡窃。神审判埃及和法老以后，法老就让以色列人去了，照样篡窃神儿女的世界也受了审判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时候，世界就受了审判。因这缘故，保罗能够说，借着他，世界向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我向世界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这便是神的选民可能从世界里得着释放。不仅如此，世界的王也被赶出去了。在神和天使、鬼魔、撒旦看来，这世界已经被审判、被定罪了，世界的王也已经被赶出去了。因此，世界和世界的王撒旦没有能力抓住我们。晓得我们是基督的得荣，借着主的死，他里面神圣生命释放出来了，然后在复活里，他将生命分赐到神选民里面。这样，神的子民就成了他的繁增，就是他的得荣。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和主耶稣一样得了荣耀。今天全世界都有基督徒，即使许多信徒很软弱，也无法否认基督徒就是基督的繁增与得荣。很可惜，许多信徒不晓得他们是基督的得荣。你晓得你是基督得荣的一部分吗？也许你不晓得，你所领会基督的死可能是照着传统的教训，大多数的圣经真理，包含救赎的真理在内，都已经发酵了。结果，很少基督徒对真理认识的完全而纯洁，反之，几乎每一个真理都发酵、缩减，并且受了蒙蔽。因此，我盼望我们都能看见，主的死不仅是为着救赎，更是为着他借着繁增而得荣。我们是他的繁增，作为他的繁增，我们就是他的得荣。主预言他的得荣以后，接着就释放14、15、16章所记载论到得荣的长篇信息。14章有父的家，15章有葡萄树和所有的枝子，16章有新生的人。父的家、葡萄树和新人都是基督繁增的成果，是他复制的结局。我们在前面的信息中指出，父的家、葡萄树和新人乃是主的得荣。因此在17章1节，他祷告说：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这意思是说，在17章主为着他的繁增祷告，他的繁增就是他受死的结局成果。他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然后复活成为许多籽粒，如今这些籽粒成了父的家、 葡萄树和新人作为他的彰显，因此这是约翰福音所揭示基督之死的目的。主放胆交出自己，被置死地。主为他的德荣祷告以后，就在18章交出自己，被人捉拿、试验、审判，并置于死地。主耶稣放胆交出自己来受死，他晓得他会在哪里被捉拿。在13章里，主甚至鼓励犹大，他告诉门徒说，他们中间有一个要卖他了。然后他蘸了一点饼，递给卖他的犹大，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犹大受了那点饼，出去了以后，主又说到他的德荣，如今人子得了荣耀，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，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，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。主耶稣当然知道他受死的时候到了，然而他不说受死，却说得了荣耀。他在13章31至32节里的话符合17章里的祷告，他求父荣耀子，使子也荣耀父。荣耀子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将子置于死地，因此主借着为他的德荣祷告来为他的受死祷告。约翰18章1节说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同门徒出去，过了吉伦西，在那里有一个园子，他和门徒进去了。主自愿将自己交给死的过程，正如他在10章17至18节所提起的，他自告奋勇，放胆无惧地这么做。他到了园子去，他知道自己要在那里被出卖。他被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被卖乃是要被置于死地，好得着繁增。愿我们对这一点都有清楚的意象。